早安，我是叶子。今天是摄影早自习陪伴大家的第2272天。今天呢，我们一起来欣赏一张获奖作品。这一张作品很特别啊，它是我的学生杨本业获得的。他前几天呢，在群里面给我们报喜，说这张获得了 NPA， 也就是全球手机摄影大赛2023年的风景和野生动物组的荣誉奖。我就迫不及待的把杨同学的这个喜讯呢转告给了大家，让同学们一起加油。结果有同学就在向我提问说，易老师能不能帮忙点评一下这张照片。我想了一下，我点评是可以啊，但是最好的是不是应该杨同学自己来讲这张照片的拍摄的心得，拍摄的思路呢？于是我就帮大家问了问他这张照片是怎么拍的。杨本业也非常热心的仔细的回答了所有的问题。那我现在呢，就把我的问和他的答分享给你们。不过同学们，通过今天的早自习啊，你要预先知道，你要学到的不仅是关于这张照片的拍摄，其实你还可以学到另一件事，就是如何提问。如果你喜欢这张照片，如果你有机会见到照片的作者，那你到底应该问哪些问题？首先，我们大体可以从器材、拍摄的场景和拍摄的思路三个方面下手来提问。这张照片呢，杨同学是用 iPhone 13 mini 拍摄的，其实是一台挺便宜的手机哈。 mini 呢是挺小的一个手机，它的镜头呢也没有三支，没有长焦，这手机的各项参数其实都不如 Pro， 不如 Max， 不如 Ultra， 但是正是这一个简单的摄影器材拍出了这张获奖作品。这不是正印证了叶老师一直在跟大家讲的，说我们善书者不择纸笔，拍照的人呢，不要管你用什么器材啊，真正会拍的时候什么器材都能拍大片呢。当然关于器材呢，我们就不能只问他什么机型，还得问他用哪只镜头拍的。杨本业说他是用的一倍广角镜头拍摄。我又问啊，你使用的是什么格式拍照，他说我用的是 RAW 格式， RAW 格式。这种格式呢，它的画质，它的后期处理的空间都会远远的大于 JPEG JPEG 格式。那还有一个是，就是拍照用的是哪个软件拍。杨同学没有用手机自带的拍照软件，用的是 Lightroom 的 APP， 用那个软件直接去拍摄的。当然了，这个拍摄软件其实我想影响不大啊，你也可以用手机原生的拍照软件，它也可以拍 RAW 格式照片，或者你用 Procam 等等其他的 APP 来拍 RAW 格式照片也是可以的，只要格式是 RAW， 我觉得它的画质差异就会很小。好，那器材的事儿我们就简单问这么多了。接下来我问的是环境，这是在哪里拍的？他说这是在北戴河的老虎石公园拍的。这个公园我想很多人都听说过，只要你去过北戴河，它是一个很老的公园，并不大，是一片沙滩啊，旁边就是海。那老虎石公园收不收门票我不记得了啊，如果收的话应该也是非常便宜的价格，便宜到我根本就没觉得他在收门票。他说呢，这个景区他是刻意去的，他去了很多次，因为他观察到那个冰碴的形状每天遇到的是不一样的。他说啊，他专门查了这个冰碴的形成过程，是海水上岸以后形成的气泡，在零下的气温里直接冻成冰了，然后在海浪的作用下呢，形成了不规则的纹路。海冰每天都在白天融化，夜晚结冰，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每天就形成了不同的形状。环境事情我们问的差不多了，那接下来我们再来问他的拍摄思路。首先，杨本业同学呢是选在了日落时分来拍照。你想，他去过很多次，他应该可以在中午拍，可以在早上拍，也可以在日落拍。为什么选那个时间呢？他说这个时候啊，这个暖色和冷色同时存在，天空呢是蓝色的，但是日落的方向呢又会偏暖色，阳光是金黄的。这个时候那个冰面的颜色也会有冷暖的差距，因为被阳光照到了冰面，或者朝向阳光那个方向的冰面就会呈现暖色，偏黄偏红。那没有被阳光照到的背阴的那一面啊，就会偏蓝一些。有了冷暖差距，也有了明和暗的差距，这个时候冰面的立体感就会比较强。你可以看到吧，这个照片的冰它是不是光有纹路，不是光有那个线条，它就是有那种凹凹凸凸的一直在变化的立体感的。 那这里我想啊，杨本岩同学没有跟我说的，忘了跟我说的，就是他的构图了。那我就揣测一下他的构图，他的意图。其实呢，这里有比较明显的曲线，而曲线本身就是很美的啊，值得我们去拍摄的。那同时，这些曲线就一直往的一个方向走，对吧？朝着右上方走过去了。在这个角度拍起来呢，这些曲线整体呢呈斜线造型，就是从左下飞向右上，它比较动感，它比在画面里竖着走要动感一些。那所以杨本岩是选择站在这个位置来拍，使它斜着走。另外呢，如果所有的曲线都斜着往右上方走，那左边总得垫点什么东西，否则呢就会有一个就画面不均衡的感觉。于是他在左边放了那几颗大石头，正好又被阳光照亮，显得闪闪发光。也正是因为那个大石头存在呢，这些冰面的曲线就变成了一种引导线，它引导观众的视线从近到远啊，一直看向石头的方向。好，我们已经问过了器材，问过了场景，又问过了拍摄的思路，还缺点什么吗？缺后期处理。我再加一个啊，那杨本岩同学到底做了哪些后期处理呢？他甚至给我们做了这样一张示意图。他说啊，总体来说呢，我是把高光就亮色部分往暖色调，因为阳光是暖的嘛，然后又把阴影部分往蓝的调，这就符合我们肉眼看到的那种效果了。然后他还强化了高光和阴影，就是把高光亮部调得更亮啊，暗的地方调得更暗，把冷暖的对比也做了拉大的处理。那局部处理的时候呢，它进一步的又强化了高光的亮度、暖色，然后特别包括那些石头啊、冰碴上的那些高光啊，都做了提亮，然后多次的去压暗天空部分、前景部分啊，营造一个氛围感，让这个画面的整个色调呢显得比较浓郁、比较漂亮。那如果你懂得后期处理，或许你从它这张后期局部处理的示意图里能看得到它的不同的蒙版处理的不同的区域，大致能猜测到它是怎么做的。但如果你看不懂，那也没有关系啊，你就先记住一点，后期处理的本质是扬长避短，你知道你拍的这个场景它的优点在哪里，它的缺点在哪里，那就发扬优点并且隐藏缺陷。好，那么今天有关杨本岩同学的获奖作品我们就欣赏到这里，希望大家都能有所收获，不仅是要学会他的拍摄方法、后期方法，而且更重要的是，还记得吗？你可以从四个方面去分析别人的照片或者向作者提问，他们分别是拍摄器材、拍摄场景、拍摄思路以及后期处理的做法。当然其实也不止这四个方面哈，你还可以追问他的世界观、他的艺术观，追问他的灵感来源等等等等。那我们今天就不再展开了，今天时间已经够长了。那如果同学们好奇杨本岩同学还拍了什么其他的优秀作品，想跟他有所交流，你可以直接在小红书上去找到他，他的账号名呢就叫做风光摄影阿本。我也把他的这个账号名写在了我的语音条的下方，方便你们去找到。好，那今天就聊这么多，恭喜杨本岩同学获奖，也感谢杨本岩同学无私的分享。那么今天呢是摄影早自习陪伴大家的第2272天，我是叶子，每天早上6:30微信公众号以及喜马拉雅的摄影早自习栏目，不见不散。